那我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生命记》当中的信息。啊，今天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豁免年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犹太人有一些很奇妙的一些事情在他们的身上，好像。犹太人的人数并不是很多，是吧？那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人数少了很多。当然，现在慢慢人又多起来，但是总体来讲，在世界人口当中，犹太人不是很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从整体，从犹太人的整体来看，犹太人，至少是我这样感觉哈，他们好像都很富有，是不是这样？好像是这样啊。那如果你生活在美国的话，你会感觉到，美国这边的犹太人他们都是蛮有，不光是在这个财富上面，甚至是在其他方面，在这个科学的领域，甚至是在这个政治的层面，他们都非常出色，非常出众。这是犹太人。那么就是我刚才说了，从整体他们的在这一些人，就是在他们整体的这些人当中，他们所占的就是这一类的人，不管是财富也好，还是这个聪明也好，还是在政治上或者是在这个学问上面、科学上面，他们在人口当中这个比例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非常聪明，然后犹太人又很会做生意，好像这个是大家共识的，是不是？那么这个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因素，犹太人他们这个有这么好的，在这个世界人口当中有这么好的作为，那当然有很多的因素。那我想其中我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在这个其中，其实他们因为他们有神，因为以色列民他们作为神的选民，他们跟神神跟他们应该这样讲，神跟他们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因为他们神跟他们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神又拣选了他们，所以神就把神的律法赐给他们。那这个律法在以色列民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成为他们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那在漫长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当中，其实我们知道律法很早就颁布了，在西乃山的时候就颁布了，向以色列人颁布这个律法。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一再的走偏路，但是我还是相信，而且也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以色列民他是神的选民，跟神有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神向他们所颁布的这些律法在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是一直有影响的。所以以色列民或者是我们看今天的犹太人，他们有这么好的，我们看到的是神给他们的什么赐福，神祝福他。所以我刚才说的是在这个钱财上，在这个 wealth 上面，其实我们看到了有一个统计说，在所有的诺贝尔奖的获奖人当中，犹太人占的比例非常高，我不记得具体的这个 percentage， 但是是很多都是犹太人。所以这里面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神在以色列民当中，在犹太人当中有这样的话语，有这样的律例典章在他们中间，所以对他们是有深远的影响的。尽管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时常是在悖逆。那么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 是讲到的豁免年。豁免年就是这个英文或者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 sabbatical release。 sabbatical 就是安息嘛，哈，安息这边讲的是安息年。那安息年这边说的意思就是说，在安息年的这个六年然后第七年的时候，这边讲到的要有一个赦免，或者是叫一个豁免，所以这个叫豁免年。如果你要是用一个原文或者是用这个英文来表达，就是 sabbatical release。 这个 release 是把我们一会儿看啊，把债务把这些奴隶什么什么统统都把它 release。 所以这个豁免年它是这边我们刚才读的哈，说每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所以规定每七年的最后就是在七年当中最后一年，就是前面六年然后到了第七年的时候，虽然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好像说是每逢七年末一年啊，其实他是说的是到第七年的时候，就是到第七年的时候你们要什么施行豁免。那豁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所有的借贷，所有的债务，就是 debt， 所有的借贷都要什么免除。这个好像很有意思哈。那当然在后面我们今天没有读，在接下来十二节接下来的在十五章的下面那一段里面还讲到了要什么，要这个释放这些奴仆，就是这些做奴仆的做奴隶的，也要在那一年怎么样，要把他们释放。所以这个律法我们知道其实在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个像以色列人有这样的律法，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律法，说是等六年然后到第七年的时候就要把债务把它怎么样免掉哈，免除，然后奴隶到第七年也要放掉。好像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地方是有这样的律法，只有以色列人有。那么说至于说这个律法到底在以色列当中有没有执行，圣经里面没有明确讲，那我也不敢说，但是圣经里面没有更多的在这方面的记载。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启示，那既然圣经在这面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了这样的律法，那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神的启示是吧，真理，那神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真理，都是必须要怎么样要遵行。所以圣经里面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申命记，申命记里面讲的最多的出现最多的就是你要什么谨守遵行我的诫命，谨守遵行我的吩咐等等我的诫命。所以这里面我们知道是非常清楚的，虽然说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因为有这样的律法颁布在以色列人当中，其实他们是在这个当中是蒙神的赐福的。这个是非常我刚才说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只有以色列人有这样的律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关于豁免年哈，豁免年其实在圣经里面最早出现就是在摩西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嘛，到了西乃山，西乃山也叫什么何烈山，就是到了西乃山的时候，那神就召摩西就上山，然后神就把这个律法以色列人所有的其实就是一个 立约了包括十诫，以十诫为核心的所有的这些律法就颁布给以色列。所以在那个时候那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出埃及记的23章里面就有讲到，23章的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就有专门讲到这个豁免年的事情。那个里面讲的是什么呢，是讲到说土地，以色列人他们的土地，还有就是他们的像这个葡萄园还有像橄榄园等等，就是属于他们的耕种的需要去管理去经营的 这一些跟地有关的。六年耕种，就是你葡萄园啊，橄榄园，或者是你种的一些地，种的一些这个大麦或者什么，你六年耕种，到第七年的时候就什么不种了，这个地就要闲着，不再耕种任何的东西。那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一些没有地的穷乏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有生活，可以他们可以在这个地里面得到一些收获，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啊，因为这个地不种了，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再向这些穷乏的这些以色列民在征收什么税啊，或者是征收什么要负债啊等等。那所有的这些其实就怎么样，就等于说歇下来了，停下来了。当然在出埃及记里面没有讲说要赦免债务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利未记里面也有提到，利未记的第25章里面也有讲到差不多类似的，跟出埃及记23章里面讲的差不多的一样的，就是关于豁免，就是关于这个豁免年这件事情，就是把地要六年耕种，第七年就不种了。但是这里面我说了，他没有提到要赦免债务这件事情。但是豁免年，我刚才说这里面最早是在立约的时候提的。那这里面摩西，我们刚才读的15章这一段是摩西对谁讲的，记不记得？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是不是？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然后在何烈山那边接受了神的，领受了神的律法，领受了神跟他们的立约，然后他们走，当他们快要准备要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时候摩西跟他们讲。所以我们刚才看读的这些经文里面讲到了，说这里面就提到了，我们看第二节这边怎么说呢？豁免的定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所以这里面摩西在原来的那个诫命的基础上，虽然是说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里面没有提到就是这个免债这件事情，就是豁免把那个债务也把它免掉了这件事情没有说，但是我想这个里面不一定是神没有跟他说，只不过是摩西在这个地方在跟以色列人重申律法的时候，他把这个地方就格外的把它突出对以色列人讲了这件事情。这个是神律法里面的一部分，就是在豁免年的这个律法里面另外有这样的一个 element， 所以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在所有的旧约圣经里面，有关爱人，有关爱邻舍这件事情，申命记15章这个地方表达的是最清楚的，最清楚的一处经文表达如何爱这个爱人和爱邻舍。所以那今天我们来读这个15章这个地方讲到豁免年，那这个豁免年我想是在因为是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而且是很早很早的年代。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来看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些人说这个豁免年好像大概以色列人可能都没有怎么去行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至少圣经里面没有讲的那么明确。那对我们今天那恐怕大概是没什么用吧，因为这个我们也不可能说做到说六年，比如说我们的第六年耕种，然后第七年就闲着，或者是有其他别的，那我们这个债务六年，然后到第七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 totally forfeit， 有没有这样似的，好像对我们没什么用，是吧？其实我们今天学习申命记15章，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学它的 这个 word to word， 就是这个里面的字面上的。我们要学神在这一个启示当中，在豁免年这个启示当中，神要我们明白的，要我们了解的，他在这个里面的心意，也就是豁免年他的真意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是我们要学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当中来看这个原则。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为什么神要吩咐以色列人要这样行，为什么要让他们，你们可以看那个，我那个里面有一个大纲哈，大纲里面啊，大概有这样，为什么神要我们慷慨地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那些穷乏的弟兄，为什么要这样？神有他的心意，而且有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有原则的。首先我们看，因为这些穷乏的弟兄，他是我们讲这边神家里的人，他是我们神家里的人。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刚才看到一个第二节那边不是说吗，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把他这个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字，大家注意哈，大家注意看，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这里面讲到邻舍和弟兄，那如果大家，我们刚才读的那段这一段里面，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弟兄这个词出现过几次？弟兄这个词一共有六次，出现过六次。那在这里面他同时讲到了说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那我们知道这里讲的这个弟兄不是说跟性别没有关系，这个弟兄跟性别没有关系，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弟兄是指的一种关系，一种 relationship， 一种关系，是说在以色列民当中，原文哈，就我们根据他的上下文来看，在以色列民当中，当提到这个弟兄的时候，是指的在以色列民的这个 community 里面，就是在他们的这个会众里面，他们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里面讲的是关系，更讲的是一种moral 的一些东西，而不是讲的这种 gender 的东西，就是跟性别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说到要不能向你的弟兄去追讨，还有邻舍，其实这个邻舍跟弟兄，我们知道如果是在一个属神的这样一个社团里面，那么弟兄跟邻舍其实我觉得是两个是可以互换的。那什么是邻舍？我们知道耶稣他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他有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大家记不记得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那里面他就专门讲到了说谁是你的邻舍，大家还记得谁是你的邻舍？耶稣在那边讲的比喻里面，就是那个被打的是吧，被打伤的那个撒玛利亚人，然后你是，就是我们是他的邻舍，或者是他也是我们的邻舍，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对我来讲，如果我看到他是一个被打，被这个受了伤，然后又没有吃又没有喝的，非常遭遇苦难的人，那这个人对我来讲他就是什么邻舍嘛。所以这个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圣经在这里面神吩咐他们说，你不可以向你的邻舍和弟兄什么追讨这个债务哈。到了第七年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一个有困苦有难处，他有负债的，他是一个有需要的人，他是一个有内心，他不光是在他的内心深处，甚至是在他的这个财务上面，在他的生活上面是有很大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对于一个这样的人呢，他就是你的邻舍，他是你的邻舍，那你就要怎么样，就要帮助他。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神要借着这一个豁免年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家中当然这个 这个圣经的这个上下文讲的是什么？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会众会幕当中。那我们说的是，如果今天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神的家中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所以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后面说了，他说如果是外邦人欠的债，你可以向他要的，但是你的弟兄你的邻舍你不可以向他要。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在神的家中，所以他是神家中的人，我们就怎么样，到第七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帮助他，我们要慷慨的，我们就把他所有的这个债务我们就把它免掉。所以那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看到有需要的，当然是了，我们不管是教会也好，还是在我们的团契，还是在我们这个家庭，你的身边，你的同事等等等等，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当你看到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帮助他？我们知道那个 Mother Teresa， 知道哈，就是特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 她是一个可以说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她就是把她的全部的，她是一个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她是一个很富有的人。我说的富有不是说她的财务上哈，她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很富有的人。她就把她从基督那边领受的这一切，就是像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一个你是一个，如果你是债主的话，说明你很有钱，说明你很有很多的家财。那特蕾莎修女她就是有，她也有很多的财富，她的财富是在基督里面神所给她的，在灵里面，在她的生命里面的丰富，所以她就把她自己生命当中的丰富，她就分享给，她就完全给出去，就给了别人。这个就是豁免年。在这里面神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把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比别人拥有的多，别人，我们知道所有的欠债，任何人的欠债，债主是谁？真正的 the ultimate 债主是谁？是什么？是神。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一个缺乏的人，一个有需要的人，你这个时候你把你从神那边领受的，就像特蕾莎修女一样，她把神从神那边领受的这一切的丰盛的，属灵的也好，还是生命的也好，她都完完全全的敞开分享出去，给出去。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读很多的地方讲到给，要给你的弟兄，要给出去。当然我们知道有人可能说特蕾莎修女是一个，她这个属灵的地位很高，而且她也是很有这个蒙神带领，蒙圣灵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其实你仔细去看一看，你仔细去想一想，仔细去观察一下，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就听过一个，有一个牧师，我不记得他的名字，是一个他应该算是一个传道人，可能还是不是牧师我记不太清楚了。那这一个女的传道人，当她看到，她有点像 Mother Teresa 这个哈，她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很一般的很普通的一个传道人，当她看到她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哈，好像是纽约还是什么地方，当她看到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无家可归，就是 homeless 这些人的时候，无家可归的，当她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她一开始的时候她就给他们，因为她很有爱心嘛，给他们钱啊，给他们东西吃啊。那后来她发现有一些是拿了你给他的钱，然后他去做其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不想看到的他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他又拿那个钱去买毒品，拿那个钱去做其他违法的事情。所以当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他说 我应该我是应该去帮他们，但是我应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所以神给他智慧，神圣灵带领他，所以他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他为这些流浪的无家可归的，就为他们预备什么？预备早餐，然后为他们预备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他就每天他就是像开一个餐馆一样，用一开始是用一个 truck， 就是用一个那个车哈，拉着车，然后他就做了很多份，开始可能做个十几份二十几份的早餐，然后给他们这些流浪汉，就说我这边有 free 的 breakfast， 然后开始的时候就来，他们就过来来拿，然后后来就是随着时间的推越来越多，一天一天下去以后，就住的非常非常有非常多的这些流浪的人就到他这儿来拿这个吃的，以至于后来，当然他不仅仅是给他们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带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让他们能够明白真理。后来他们这个，他是一个叫没有四面墙的教会哈，他后来就是在街头上面，就是在一个这个 city 里面哈，就在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广场那个地方，他就在那边每一个主日在那边有一个主日敬拜，所以他的所有的会众都是这些流浪汉，所以他做的那个就是没有四面墙的教会啊。然后这些人就慢慢的，除了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之外，他还让他们满足灵里面的需要。所以这些人好多的，不管是do drug的也好，还是这些有其他的这个犯罪记录的，各种各样的，他什么人都有。所以这些人慢慢都把他前面的那些都放下，然后他就让他们做义工，因为他的这个人越来越多嘛，然后这些人就开始在教会里就跟着他一起服侍，做服侍，非常的蒙福。然后后来我听说是他所带的这一个教会全部是这些 homeless， 他所带的教会后来因为他们的生命的改变，然后再加上他们参与服侍，然后有些人甚至是去做了装备。后来我听说他所带的这个教会里面出来好几位传道人，这个是在流浪汉里面出了好几位传道人，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蒙福的，蒙神赐福的一个事工。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说我们好像是不是那些都是一些像 Mother Teresa 还有一些更这个有名望的更有什么的人去做，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一个女的传道人，她就是一个，她的相貌非常的平凡，有点胖胖的一个姐妹啊，但是她就是能做，就是可以做这样的蒙神赐福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我们其实都可以做，我们经常也能看到昨天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碰到这些，就是你一停在红绿灯前面就会有人过来跟你要钱啊什么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要有这样的帮助人，就是他这个里面讲说，当你见到你的弟兄，当你见到你的邻舍，当你遇到这样有需要的邻舍的时候，邻舍嘛就是有需要的，当你遇到这样的邻舍的时候，你怎么样有一个这样的心愿意去给，这个是圣经里面神在这里面要让我们明白的一个原则，我们要需要去爱你的邻舍，爱你的弟兄，你要给出去。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一定，虽然我刚才说了你会碰到这样那样的有需要的人，甚至是一些流浪汉，甚至是一些就是我刚才讲的例子里面的，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更多的是说，因为我们教会本身就是有不同的人嘛，我们的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有的是PhD 的，有的是做 这个不同的工作的，甚至就是做餐馆的，各种各样的，大家都是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当我们在这一个神的大家庭，所以我说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慷慨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你的弟兄，就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在神的家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我们每个人的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在这个里面我们有任何的我比你怎么样，我们大家在神的家中，在以基督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家中，我们都是一样，大家不需要有任何的优越感或者是其他别的，所以我们需要关心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其实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或者是钱财上的，其实还包括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更多的去认同，更多的去接纳，更多的去包容，因为我们是不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神造我们本来就是不同，所以我们在这个神的家中，在以基督为元首的这样的一个家中，我们就是要认同，就是要接纳，就是要包容，所以每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我们就是要把我们你所有的你要给那些有需要的，我说的不光是钱财上的，是在生命上的，在灵里面的这些，甚至是在一些人际关系上面，我们都需要我们自己多多的往外给，而不是我们相反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神他给我们的原则是让我们能够认清这一些，知道哪一些是你的邻舍，你需要为这些有需要的邻舍，你就是要给出去。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在这个当中，神他的心意，让我们知道，神让我们这样去做，其实还有就是说，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在这个当中，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在这个命令当中，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节这边哈，第七节到第十节这边，他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有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是吧，这个攥是吧，攥着手不啊，这个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什么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然后呢这个补足那个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要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的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等等等等这些。我们看这里头，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也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你一定要怎么样，要去给，你不要以为说到了这个豁免年你就可以哦，我就可以不去看他，不去管他，甚至是我这样是把手抄着，我就好像跟我没关系一样，没事人一样，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几个字大家非常需要 pay attention， 需要注意，这个里面我们这种用了很多的有关 bodily 这种 language 这种用词，我们看哈，这里面讲到说身体上的这些字用的什么呢，有没有讲到手，讲到手是吧，有讲到手吧，在第七节第八节这个地方，第十一节都有讲到手，还有看讲到哪里，还有讲到心，我们看到这边讲到心，心也是一样，第七节第九节第十节这边都有讲到心，还有就是在第九节那个地方还有讲到什么，眼，你不可怎么样，你便恶眼看你的弟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个命令里面，神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这里面神让我们明白什么事情，就是说我们不光只是在我们的行动外表上面，我们还要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内心，我们的心里面是想些什么，当你的手，当你的眼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有一些 这个 action 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不是跟你的手是一致的？所以这边特别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行动要一致。内心，我们内心里面所想的，我们所怀的意念，心里面的意念其实是更重要的。所以神在这边让我们不能够说，哦，现在这个第七年是豁免年，我就装着没看见，我就心里面我就反正是这是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这里面说你就硬着心，你就硬着心。所以这里面讲的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手，我们的眼，我们要一致起来。所以这里面讲的，你是一个冷酷的心呢，你还是一个硬着的心呢？你还是一个有 passion 有热情的哈，有 passion 而且是真诚的一种开放的这样的心。所以这个才是神所要我们去做的，否则的话，这里面也很有意思，就是说你总要给他的时候，心里面不可什么有仇烦。我们给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的心，对不对？神看我们的心，如果你心里面在给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仇烦，那你这个在神看来，所以这下面有一节经文很有意思哈，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啊，这个啊，以至于哈。啊，以至于他因你求告，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当你的心不对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在得罪神。你的心不对的时候，你就是在得罪神，就是犯罪，得罪神。所以这里面我们非常要小心。所以当我们的心，我们的眼，需要就是我们的 action 啊，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行动所行的，我们要一致的话，那这个才是讨神喜悦的，而且是蒙神祝福的。我们知道在路德记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画，非常好的图画，就是波阿斯跟路德。我们知道路德她是一个外邦女子，摩亚女子，当她跟着婆婆从外邦回来的时候，从外地回来的时候，那他就到地里面，这个田地是属于他们族里面的。那波阿斯是这个族的 leader， 是这个族的头哈。那路德到这个地里面，我们就记得路德去，然后波阿斯就让他们的在地里面做工的这些人，他们是收麦子的时候啊。就是让他们不要把麦子收得太干净，就让波阿斯在那里面捡，是不是？而且还让他从捆里面把那个麦子拿出来，要放在那个地方，让什么？让那个路德直接去，甚至是可以直接去啊！所以这是一幅非常美、非常美的图画。这个也就是我们知道哈，为什么我刚才前面第一开始我跟大家说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这么蒙神的祝福？为什么犹太人会有这么好的这种在人看来哈，他们非常的有成就。其实这些都是在神给以色列人所命定的这些律律典章，命定的这些这个就是要有这种怎么讲，爱人爱邻舍的这种心。所以在波阿斯跟路德的这个，我们看这个 picture 的时候，我们看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得到神在这个里面他的心意是要让地上没有穷人，是不是啊？地上没有穷人。所以在我们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有专门提到所以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第四节第五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所以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从路德跟波阿斯的那幅图画里面，我们就领会到神他的心意是这样。那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要心跟手要同一， 我们知道就在约翰一书有一节有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有这样一段经文，约翰一书：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这个就是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吩咐，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在世上有财富，我们在世上有神给我们的丰富，不管是灵里面的，还是生命里面的，还是我们物质上的，我们当看到有需要的时候，当看到你的邻舍有需要的时候，你就要，你不要塞住你的心，你要有怜悯的心。所以这面就是讲到的说，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说有爱，有爱，爱人，爱爱神，我们不是只在言语上和舌头上，要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所以这个就是神他的心意在这个当中。那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这样愿意去行的时候，神的什么赐福就跟随着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诗篇里面讲到，当大卫讲到说，我一生一世必有神的慈爱随着我直到永远，是吧？那个里面讲的就是神的慈爱，神的这个祝福是追随着你的。他那个词的用法就是说，不是说你想要或者是不想要，是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当你是一个敬畏神，是你一个听神话的人，遵行神诫命人的时候，神的慈爱和赐福就追随着你，跟着你跑，你走到哪里，神的祝福就跟到哪里。这个词非常的，如果大家看原文的话，那个词是追随的意思，跟着你跑，你想躲都躲不开，但是是有前提的，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是一个听神话的人。所以在这边啊，我们看在十五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这边讲到哈，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所以神的应许要赐福于你，但是他前面有讲到说，你要什么呢？你要遵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都要去行，接下来才会有这个。所以因为耶和华神必照所应许的赐福于你。所以在第十节那边我们看到哈，第十节他说，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什么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所以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伴随着你的，是追随着你的。那我们要知道有一件事情大家不要忘记，就像我们今天做奉献一样，今天我们的奉献，我们奉献祷告里面就是说，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哪里来的？都是神给的，都是神所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所以我刚才讲到说，关于欠债这件事情，你要晓得欠债最终的债主是最后我们都是跟神的。所以在第十一节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神这样跟我们说，他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并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所以这里面又讲到要松开手，要松开手必须要什么？要先把我们的心松开，要先松开我们的心。所以前面有说你要遵行神的诫命，就是摩西在那边所吩咐以色列所有的诫命他们要遵守，你要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一切的诫命。所以这边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我们在这一个豁免年这样的一个 神给我们的启示当中，我们知道这里面是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应用的原则。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应该把，就是说你给啊，这边圣经里面神一再跟我们说，要给你的弟兄，要给出去，不要把你的手什么收住，不要你的心不要这样的硬，要敞开，要给出去。所以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你一定要在你的有生之年你才能给。如果你人都你说我有很多很多，但是我现在没有发给，我心里面打不开，我的心很这个封闭。其实给要蒙福的给，是在你有生之年你给。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能够大家有一个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记得啊，我们是敬畏神，遵行他的道。神在圣经里面，在他的启示当中有这样的吩咐，我们就应当怎么样谨守遵行神的吩咐。这样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就会追随我们一直到永生。好，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有所领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借着神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来学习，来明白神你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真的是都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让我们可以在神你的吩咐当中，我们真的是谨守遵行。我们愿把我们的神你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能够给出去。我们是甘心情愿的，就像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把我们神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丰富我们能够给出去。主，你也在这个当中也大大的赐福我们每一个愿意给出去的弟兄姐妹。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的教会，引导我们，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启示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